我们请一起读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
约翰便讲成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好，我们就读这两节哈。我们看见第一节一开始他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这是整个启示录信息的中心。很多弟兄姐妹读启示录觉得不容易读，因为它有很多的表号，然后我们看见将来要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那在这里呢，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整本启示录的中心。我们要认识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他讲到说将来必成的事，什么才是将来必成的事呢？是指着以后要有许许多多征战，许许多多的表号所发生，指着将来的事吗？还是他讲到的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就是说神要得着他的教会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这个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旨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讲到奥秘，就是讲到好像一个幔子是还没有打开的时候，我们这边有幔子哈，那在幔子的那一边呢，它可能有一个表演，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你不知道，因为它的幔子还是拉起来的。那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启示就是把幔子打开了，你就看见在幔子的里面到底它的情形是怎么样。保罗他本来以为他在侍奉神，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他在加玛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他为着律法是大发热心的，直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那天主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觉得非常的讶异，你是谁？我什么时候逼迫了你？扫罗那个时候逼迫是信奉这道的人，但是主在荣耀里面让他眼睛得开了，他遇见了这位荣耀的主，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他眼睛开了，他逼迫信奉这道的，逼迫身体中最小的一个肢体，他就是逼迫了这位荣耀的主。他看见不只是这位荣耀的主，他看见了主的荣耀，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一个幔子对于保罗来讲是一个打开的，揭开了。所以保罗能够告诉我们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他接着讲说，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看见。所以这个启示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不住的祷告。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今天我不晓得大家信主了多久，那我们对主的认识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还是事事不是，事物不悟？我们以为知道，但是好像知道的又不清楚。很多时候经过了好多年日， 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知道他？我想我们就着主的丰富来讲，我们一生之久，无论你认识了多少，我们里面都仍然带着一个极深的渴慕。主，我们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能够真知道你。当圣灵在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稀奇，好像我又有一个新的认识，它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荣耀，好像我们所知道所认识的，所得着的启示，是以前所未曾见过的，耳朵未曾听过的，人心未曾想过的。因为主实在是太丰富了，每次我们打开神的话，我们都在祷告的灵的里面来读神的话。不是说我这个读了好多遍了，我已经知道怎么解释了，好像我就明白了，不是的。神的话实在是太丰富了，就是灵，就是生命，而且是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然后我们才能够有真的认识。有一个比方说，你听到有一个地方叫做大峡谷，你从来没有去过，人家给你形容它长得什么样子，他告解释给你听说，哦，有一条叫做科罗拉多河，然后在那个地方经过了很长的年日，然后就把那边刻画，最后呢变成了一个很深的峡谷。可是你想象，每一个人想象可能不一样。有一天有人把一个照片拿给你看，说这就是大峡谷，你一看了以后呢，你说哦，原来它长得是这个样子啊，你开始有一点明白了，对不对？那到有一天呢，你有机会说我真的到大峡谷我去看一看，也许绝大多数的人就是车子开到那里，然后下了车就这样子一望过去，哇，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么深的峡谷，那个各种不同的颜色，下面呢还有一条河，哇，你说这个很壮观，非常的好看。你到了那边看了，跟你从照片上看的，你的认识是不是又进步了一些？但是呢，你如果只是在岸上，就是在这个边上看，那又是一个情形。它那个地方呢，它有很多的驴你可以骑的，它有路你可以走，一直走下去的，你可以看见它一层一层的那个岩石的变化。然后你最后走到那个大峡谷的底下，到那个河水的边上，甚至你可以到河里面去，那你的认识又更晋升了一层。今天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很多时候我们在头脑知识里面好像有一点明白，但是我们还不是真的那么的清楚，那么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开始有一点的认识，但是我们里面还是要带着一个极深的渴慕。主，你向我们启示你的自己，我渴望遇见你。我们可以听见信息，但是今天只有圣灵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来向我们说话，来向我们开启，叫我们里面有一个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整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就是他的一个中心。那这个启示讲到将来必成的事，这个启示也会影响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前几个礼拜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这位弟兄呢，他到我们当中聚会大概两年的时间，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啊，梁弟兄啊，我到这边聚会两年，我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两年前呢，就听到这个信息讲到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哎呀，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完成的工作，他说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羡慕，我也祷告，我也非常的认真的想要追求。但是他那天问我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努力，我追求了两年，可 是我还是死不了。哎呀，他跟他姊妹，他说我还是常常发脾气，他说我还有很多我的老旧生命的表现。他想要把他放下来，但是呢，经过了两年，他那天忍不住了，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为什么我还是死不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的经历是怎么样，是不是还觉得说我有一个努力的目标，我要与主同死，我渴望我追求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说这个是我们的目标的话，我想我们迟早一定会失望的，迟早你发现说有一个律，就是我们会失败。什么叫做律呢？牛顿在一个苹果树下，一个苹果掉下来砸到他头上，就他发现了一个万有引力的定律。也就是说，你什么东西呢，你在中国一放它会掉下去，你在非洲一放它也会掉下去，那这个成了一个律，一个律。那你说我很努力，我要来抵抗这个律，我可以把手举起来，你看律是叫它放下来的，可是我可以把它举起来的。可是如果说你是违反这个律在做事情的话，你一时间你可以举起来，那你举个五分钟试试看，你可能就已经觉得受不了了哈。你举到了十分钟，哇，这个不行了，最后肯定是失败的，你一定要放下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抵抗这个叫做有一个律。所以保罗呢，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他就讲到这个失败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子？我想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却去做。有一个捆绑，有一个律，他说是一个犯罪的律，他没有办法胜过的。直到了罗马书第八章，是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我们有一个新的律。但是这一些呢，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的话，常常我们会将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的工作当成我们努力的目标。如果你把那个当作目标，你永远也达不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我们来得胜的。所以主所完成的工作不是要我们去追求去达到的，已经完成的工作是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的。因为那个没不是任何一个人，也不是在于你的好你的坏，你的努力或者不努力，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死了，我们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也就是说同定十字架，这是一个事实。就着保罗来讲，他说这是已经完成的事情，不是他努力的标杆。那这个事实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对我们来讲呢，我们需要有启示，然后我们从里面有一个开启，你真的看见了这是一个事实，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怎么能够有信心来接受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看见，看见什么呢？我看见的是一个事实，主已经死了，他死的时候，我和他一同死了。如果你看见的是一个事实，你就知道说不是在于我的奔跑，不是在于我的努力我的挣扎，我只要相信我接受这个事实，我就在这个实际的里面。这就是属灵的道路，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不是说一开始我们就是咬着牙，我们就忍受各样的苦难，我们想要放下自己，但是呢，你发现说有苦难，可能也有悲伤，也有眼泪，但是不一定它是十字架的道路。主说成的事情，他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这是在属灵的路上好多的方面一个开端。你看见了，我们才能够走上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渴慕的心，说主，你让我真的看见。那天我跟我宝贝的弟兄，那我跟他讲到说，他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死不了，那当然是包含着说他很努力，他要达到这个目标，可是呢他觉得他失败了，他还是常常控制不了他的脾气，他还是很多他天然生命的表现。我说弟兄，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彼此勉励。那第一个，我们要祷告，真的叫我们看见，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目标弄错了。如果你把主已经完成的工作当成你的目标，难怪我们多少时候是在旷野漂流，是在外面绕圈子，因为一直觉得说我达不到这个目标，我怎么还死不了，我怎么还怎么样。主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只能用信心来接受，弟兄姐妹，然后呢你才有可能说站在这个根基上，然后我们能够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哦，当主在我们的里面，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那个光照在我们的最深之处，照亮我们这个人的情形。你知道，我们看见自己，我不过是一个罪人，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在我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点，我靠着自己再怎么努力，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能够让神成为义的。我们最好的义拿出来，不过像是破烂的衣裳。这需要圣灵的光照，看见我们真实的情形，然后我们看见说主他为我所做成的，我们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也已经和他一同埋葬，我们也已经和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都是一个事实，是我们蒙恩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一个宝贵高超的地位。还是我们需要看见，没有看见的话，我们实在是活在一个非常贫穷可怜的情形。不是说你看见了你就已经达到了，所以达到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已经就改变到完全了，不是的。我们先要看见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就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有信心来接受，然后我们开始真的走主的道路，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主开始在我们身上来雕刻，来制作。启示录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我们从主的启示，你看见说在福音书里面讲到的主耶稣基督，跟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所看见的耶稣基督好像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你在福音书里面看见主是那么的柔软，那么的顺服，那么的慈爱，但是你到了启示录呢，他是充满了威严，他是那位审判的主。你在福音书里面看见他腰间束带，他伏在人面前，他是一个服侍人的。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可是在启示录里面，他是用胸竖着金带，他是在一个审判的位置上。福音书里面，他的眼目是满了恩典，满了怜悯，连彼得看见主那个眼目，他就出去痛哭。主用他的眼目还要挽回彼得，虽然彼得三次不认主，他看见了主的眼目，他出去痛哭。哦，但是到了启示录，主的眼目如同火焰，我们可以看到说好像差别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是同一位主，是同一位主，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主他道成了肉身，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在肉身中彰显出来。所以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在肉身的里面把这位荣耀的神表明出来。那个时候的表明，我们看见他说话他行事都有大能，他可以叫瞎眼的看见，他可以叫瘸子起来行走，他可以叫死人都复活。那个能力，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但是弟兄姐妹，他却不用这样的大能来拯救他的自己，他走在一条最卑微的路上，他受羞辱，他受痛苦。这些犹太人看见他显出大能的时候，他们会拥护他作王，他们会认为说他是不是就是弥赛亚，那么有能力，只有神能够做的事情。但是到了最后一周，主进到耶路撒冷去，开始的时候多少人在喊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当看见主的道路是越走越卑微，人怎么鞭打他，真的就打到他的身上，主没有为自己来行什么神迹奇事，他因着软弱被钉十字架，人可以辱骂他，人可以讥诮他，但是主为我们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是默默无声。那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位他们认为的弥赛亚，如果是弥赛亚，那是要有多少的权柄和能力的，他怎么会这么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到后面你看见可能就是同一批犹太人，他们曾经吃饼得饱，那他们曾经看见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他们要拥护他作王，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到后面他们却在那里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看见福音书的主跟在启示录里面的主都是耶稣基督，当他在福音书的里面所彰显出来的，在卑微中他在彰显神的尊贵，他在软弱中他彰显神的大能。这个如果不是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到今天也是不明白，可能我们也还没有看见。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弃绝了这位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 是的，他是弥赛亚，他是王，但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在肉身中彰显出来的时候，在那么低微的地位，但是你要认识到他的那个卑微，他永远站在一个低微的地位，门徒呢是在那里争论谁伟大。主来，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是他为门徒们洗脚，门徒们呢是在那里争论谁伟大。主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但他却是荣耀的主，他就是这位荣耀的神。他软弱，好像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在软弱中，他在彰显神的大能，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完全了赞美的话。主是这样用生命美德胜过了仇敌。弟兄姐妹，他在肉身中所彰显出来的，是我们需要用启示的光才能够看见，才能认识的，我们才会宝贵我们的救主，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主，但是他所彰显出来的。那今天我们如果真的看见他正在彰显一个极大的能力，但是在人看他是那么的软弱，那这样的一个大能，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的一个得胜，他是道成的肉身，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叫仇敌和报仇的是闭口无言。也就是说，他用生命美德胜过了仇敌，仇敌输的没有话讲。好，那这个是主为我们所做成的。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讲到说他的所事，还有他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我们也需要看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主他做成的这一切。今天让我们能够站在一个宝贵的地位上，我天然人永远也做不到的，我这个老旧的自己，我靠自己我永远也死不了的，但是呢，主他死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是和他已经一同死了。我们在世界上，你说好像我跟别人跟世界上的人，我并没有高他一等，我们的高度啊常常还是跟他们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已经和主是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应当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许许多多的事情。主先把我们放在一个地位上，他开始才能制作我们，改变我们。第一个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需要从整个启示录，其实不只是整个启示录，甚至是整本圣经的里面，来更多的认识基督，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那第二节呢，他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今天我们认识了主以后，其实主就开始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做成一个极荣耀的工作。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和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事。如果你认为说将来必成的事好像是在后面，他讲到有各种不同的审判要临到，然后呢神一点一点的怎么样在各样的征战的里面，然后最后他得胜了，当中有好多好多的表号，好多好多的幕后的灾难的临到，那是将来有很多很多事情在发生。但是什么才是将来必成的事呢？重点还不是说啊，这个七个印怎么揭开的，第七印里面有七个号是怎么吹响的，第七号里面有七个碗，那这些灾到底是怎么样， 神借着这所有的一切，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忠心的要得着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这个见证的真实出现，就是主要得着圣城新耶路撒冷，他荣耀的教会。那我们看见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在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他说：“曾为给耶稣做的见证，直接翻译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他曾经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他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是一同有份的。弟兄姐妹，在拔摩海岛是一个孤岛，他是被放逐在那里的。那他对面隔着海，就能够爱琴海，他能够看到亚细亚那个地方的。他曾经在亚细亚那边和他们一同聚会，一同追求，一同侍奉。但是现在他自己是在一个孤岛上。可是你看见老约翰，他认识，他仍然是在身体的里面，他认识到说，我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的里面，我们是一同有份的。今天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一定要出现的，我为着这个见证被放逐在这个拔摩海岛上，但是在时间的里面，今天我需要忍耐，今天有许多的患难，但是我跟你们是一同有份的。我们认识到说，他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整个启示录，你认识到这个见证是何等的重要。见证就是能够把这位荣耀的神，他曾经把这位荣耀的神在肉身中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或者说是彰显出来。那今天这个见证从主的身上是已经彰显出来的，今天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神历世历代他经营，他建造，他得着我们在地上要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降临了，这位得荣耀之耶稣的灵来到了，那今天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给我们一个使命和托付，是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就是把这位荣耀的主从我们的里面也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盐，我们是光，在地上我们应该要有我们的影响力的。我们是盐，我们是光，这个见证是要从神儿女的身上来彰显的。我们的光不能把它隐藏起来，灯要放在哪里？要放在灯台上，不能放在斗的底下。啊，这个光在我们的身上应该要照出去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看看我们头顶上有没有一个光圈呢？没有。那你这个光到底是怎么样能够把它照射出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应当要照在人的面前。 那下面他就解释了我们的光是怎么照在人的面前，他说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他们就能够将荣耀归给神。今天光是怎么照出去的？是在于我们的行为，他叫别人能够看见我们的好行为，那这个是叫做把光能够照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讲的内容，讲到的见证呢，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到十九章能不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第一个你要有请帖的，你不是想进去你就能够进去的，你要被请的，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他说是有福的。哎呀，那你没有被请呢，就在外面在黑暗里是要哀哭切齿的。那怎么样有条件被请呢？他说他们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那这件细麻衣他下面又解释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不是说我蒙恩得救我就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件衣服，那这件衣服在诗篇第四十五篇他讲到有一件叫做金绣衣，金子的金，用金线绣的。那那一件衣服呢，是说到基督是我们的义，好像我们可以披戴基督，好像那个浪子在路加十五章，当他回到父家的时候，这个父亲远远地望着他，然后吩咐仆人要赶快给他披上一个袍子。啊，这个浪子他要抢猪吃的豆荚都抢不到，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他恐怕是又脏又臭。好，然后这个哎呀，这个父亲呢抱着他连连的亲嘴，他没有说仆人啊先让他去洗干净了，他是先用袍子给他披上。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是污秽的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洗干净了我们才能够来得救的。犯罪堕落无望的族类，我们污秽这些顶撞神得罪神的，但是当我们那天一下子醒悟过来，我们一回转到主面前，相信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有一个袍子就披在我们的身上。也许你说我里面还有多少的我天然及生命的败坏堕落污秽，主耶稣他成为我们的义袍，这个成为我们的遮盖。神他是看见他的儿子完全圣洁完全的公义，神就没有看见我们这些罪人的污秽。这个袍子是第一个，是金绣衣，基督是我们的衣袍。但是到了启示录你看见呢，他要我们看得着重的，不是说我们得救的时候就得着的那件衣袍，他叫我们看见的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他特别就让我们认识到说是我们圣徒所行的义。从我们得救来讲，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但是启示录他讲到我们的行为，你如果行为没有像他这边所要求的是圣徒所行的义，行出来把这个见证活出来，我们还是没有资格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里面去。行为特别就讲到我们的见证，那见证今天我们要把它落实在 生活的当中，你就知道说，哎，不是我得救了，我到了那一天，我有一个把握，我能够上天堂。得救是一个手续。那今天神要得着的，他要得着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这个见证怎么样出现呢？我们有一件衣服，神正在编织，它叫做一个锦绣衣，是施加于圣灵，今天正在制作我们，改变我们，使得我们都需要得着这一件白衣，是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他其实正在制作我们，改变我们。行事为人，其实圣经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它会造就人的。我们无论做什么，要为着造就人，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讲到行事为人，有很多的原则，比方说他会不会叫你受捆绑，那这些呢原则是给我们一个衡量的标准，叫我们看看说，我这个行为是不是能够让神能够欢喜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常常会问哈，就是说啊，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圣经告诉我说不能做？圣经也没有定规这么清楚，你打麻将能不能打，你一个这个玩电玩是不是可以，你这个是不是可以，那个是不是不可以，圣经没有好像在每一件事上定规这么清楚的。但他也讲到这些原则非常的重要，你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了。那我们看见这些孩子们他们读书，今天如果是一个认真的孩子，一个非常好的孩子，我们都觉得那就是非常棒了哈。可是他如果说他认真读书当然是好事，他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他是要得出好的成绩。那为什么要好成绩呢？他能够进好学校，他这个好大学，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子出来能够有好的工作，他就好的名声，那别人会羡慕，别人会称赞啊。当然好处非常多，所以我们也会这样子来鼓励孩子们，你要努力啊，将来才有前途，你要努力啊，将来才能出人头地。但是今天如果一个孩子他读书，他是知道说我是为着荣耀神而读的，弟兄姐妹，你就发现说那这两种又是在不同的一个境界里面，一个不同的情形里面。主如果从我们里面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荣耀神，我们里面就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家老三他以前呢小的时候，你看他做事情都是大拉拉的哈，就说拉拉遢遢的，然后呢读书呢也相当不开窍的。当他开始读初中的时候，他很乖，我们叫他说要读圣经，那他就真的在那里读圣经哈。那刚开始你也知道这孩子读圣经他可能也就是做一件事情，但是有一阵子你就知道说他读进了神的话，他非常的认真，那读到了神的话，他在神的话里面他遇见了这位主，对他就有一个非常深的改变，非常深的改变。然后他跟我们讲呀，他现在认识到读书过去可能是我们会要求他，我们会说你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但他遇见了主以后，他知道我为着荣耀神我来读书。 有没有我们在监督他，这现在不重要了。他自己读，他为了荣耀神。他在学校里面，他不是为了荣耀他自己，他认识到一件事情，读书是为了荣耀神。哦，这个对他来讲就完全不一样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逼着孩子你要怎么读怎么读，有时候非常辛苦。我也看到很多的父母好辛苦啊，那有的填鸭了，填了半天也填不进去的。但是他认识到为着荣耀神他来读书，他每一次读累的时候他会读一段圣经。他说读主的话呢是他的力量的泉源，很感谢主。所以他高中第一名毕业，然后拿了奖学金读大学，四年就把大学跟研究所都读完了。不是为着他的荣耀，因为他认识到读书是要荣耀神。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你工作你表现好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是为了我的更好的前途呢，还是为着我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我做为了要荣耀神。那这些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行事为人。今天最实在的在于我们的生活，在于我们的行事为人。你说我可以有很高的启示，我的圣经知识也非常的丰富，有人讲说他好像是这个圣经都是通的哈，你问他哪里，他像一个这个词典一样的，他都能够告诉你答案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能得着神的称许。我们光有知识没有办法让神的心得着满足的，因为神要得着的是叫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光有知识不是见证，见证必须是我们所活出来的。那这个活其实就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那好，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又不是在旧约时代，我们不是在律法的规条的底下。你讲到行为，常常我们会落到一个情形里面，我也想做好，我也想有见证，我也想让主从我们身上他能够得出荣耀，别人也能够看见有一个好的见证，让人家也羡慕。所以常常有些基督徒他觉得，哎呀，我过基督徒的生活也过得相当的辛苦，因为呢我要做表现得好，别人如果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今天要求也不一样。你知道有很多世界上的人，有很多拜偶像的，他们说一些事，他们做一些事，没有人会批评他说，哎，你到那个庙里去拜，你怎么还说这件事，说这个话呢？但是你如果告诉他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说了一句话，可能重了一点，或者是不好听的，他说，哎，你基督徒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基督徒怎么能够这样做事呢？因为连世界上的人对基督徒都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啊。他们看，其实他们看重。那我们想要活出这个标准来，很多时候就非常的，你会觉得很辛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没有办法活出这个见证来。我们老旧的生命，你再怎么努力，但是呢，他还是一个罪人。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里面他到后面在审判的时候，不是只是照着我们得救没有得赏赐，他绝对是看你的行为，看我们能不能够活出主来，实实在在的 有没有一个光明洁白的洗麻衣？有没有圣主所行的义在于我们的行为？可是我们认识到说，行为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活出来的，所以必须要先有一个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你没有从启示开始，你想要有行为，我们就又落到了律法的情形的里面。我觉得主的生活，主的行为有很多让我非常羡慕的。有一段时间啊，有一个活动哈，有一个那种叫做什么呢？一个说辞，就是说，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要先想一想，如果是主，他会怎么做？如果是主，他会怎么做？那这一个推行下来呢，的确有很多人的帮助，每一个人。很多人啊哈，就说他们都有一个手环或者是一个什么标志啊，那就是讲到说，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是不是有帮助呢？我相信是有帮助的。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先想一想，我是这样做，但是主会不会这样子做，他会怎么做？但是问题，如果不是从启示进入的，你就算知道主会这么做，你做得到吗？还是做不到？我知道我应该饶恕他，我饶恕了一次，我饶恕了第二次，可能我们就开始做见证了哈。哎呀，我们就说我得胜了，我本来不能饶恕的，我现在饶恕了他，我又饶恕了第二次，哈利路亚，得胜了。可是你下一句话就会告诉那个人说，小心一点，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再惹我了。我们靠着自己，你好像能够做到一点。你说主会怎么做？主会饶恕他，那我也来试着要饶恕他，可是我只能饶恕两次，还不是七次，那更不是主讲的七十个七次。所以弟兄姐妹，靠着我们自己，你纵然你晓得主是这么做的，我仍然做不到，仍然做不到。所以启示录很重的让我们认识到说，最后审判，最后的赏赐是在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相信非常重要，但是相信不过是一个入门，等于是一个很重要。你没有这个信心，你没有得着主的生命，那完全就是是在另外一个境界了哈。但是你信主的，所有信主的人，启示录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最后有审判。那这个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这个审判是为了你是不是能够得赏赐。所以启示录你一路看见他呼召得胜者。好，那如果我们认识到说，我里面没有良善，靠着我永远也达不到，启示录就开始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哦，那荣耀的意象，荣耀的主要向我们显现，我们被他所夺，我们遇见了主，你就知道说，我的肉体里没有良善，我会扑倒在他的面前。无价至宝的一线，叫我们脱离所有属地的吸引。耶稣基督的启示要控制着我们一生的道路。当里面看见了，好像以前的老照相机啊，我不晓得年轻人可能都没用过了哈，要装胶卷的，装胶卷的。那个胶卷装进去后呢，它快门一打开，你一下子一个景象就印到了这个底片的上面，好像我们一下子你看见了一个荣耀，可是你说不出来，你也解释不了，但是就是有一个 你知道说你看见了，可是你也说不出来，我的悟性不明白。但是需要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个底片感光了以后呢，你需要到暗房，你要再把它冲洗出来，冲洗出来。弟兄姐妹，这就是好像我们的悟性需要被更新，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那在荣耀里的基督，他将我们的心全照亮。哦，那个悟性是一点一点被更新，我们对主的认识是一点一点的增加。那这个启示在神那里，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启示是神，他把这个幔子打开了。现在幔子是关着还是开着呢？已经打开了。因为保罗他看见了以后，他就把它写在圣经的里面。他深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他已经看见了，他已经把它写出来了。但是我们今天读了神的话，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就算你会背了，就算你会宣告了，它还是一个客观的一件事情，它还是一个好像你知道但是又好像不知道。在头脑里面，在知识里面，你可以说我知道这个，我也会背，我也来宣告，可是你发现为什么不管用呢？好像我努力了半天，可是我还是跟他是隔绝的。需要耶稣基督的启示，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他把幔子已经揭开了，我们要向神来祷告，神啊，求你赐下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将我们里面有一个真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需要承认今天照着我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我们就向主来要这个启示，向主来求这个启示，主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要看见耶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根基哈。有了耶稣基督的启示，神把他儿子启示给我们，那对我们来讲呢，就成了一个意象，就成了一个意象。神把他的心意，把他的儿子，把这个幔子打开，神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见了，我们的悟性明白了，然后对我们来讲，这就成了一个意象。就成了一个意象，这个要成为我们一个进入一个主观的经历。如果你真的在里面，你说我看见了，看见并不表示你就已经达到了，你就完全了。这个看见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开始，你看见了，它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意象。那这个意象它是活的，这个意象是会抓住我们的。我们知道保罗刚刚讲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这位荣耀的主，他也看见了主的荣耀，他看见基督和他的教会。那这个意象一生控制着保罗，所以保罗经历了多少艰难，多少的苦难，到最后他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姐妹，不是保罗那么刚强，他能够一直抓住这个意象，他能够一直走到路中，乃是这个意象抓住了保罗，叫他没有违背，叫他一生走在这个路上，最后显出一个荣耀的见证来。我们里面要有渴慕，愿这些日子我们好好在主面前， 我们向主来祷告，主啊，照着我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求你开我的眼睛，求你赐下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为自己来求，我们为我们的同伴求，为他的教会求启示。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起来向神来呼求的。这个世代民没无异象就必放肆，民无异象就必死亡，就必分散。那这个异象从哪来的呢？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神启示，我们看见了，成为我们的异象，他是我们的异象。当你看见了以后，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变色成朦胧，他成了我们的中心，成为我们的一切。弟兄姐妹，有了异象，这个异象是活着，会抓住我们，然后主在我们身上，他开始一个荣耀的工作，他在我们里面编织那件锦绣衣，用十架和圣灵来编织我们。哦，弟兄姐妹，然后我们看见他在我们每一个儿女身上要得着一个见证，把他能够彰显出来。只有在里面无价之宝的一线，我们就认识到说，我不过是一个瓦器，但是今天有宝贝在瓦器的里面，是要显出一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主是这样子，他开始来改变我们，叫我们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中有一个宝贵的见证，叫我们的好行为别人能够看得见，叫这个光能够照出去。也许这个光，这个好行为应该是从你最亲的人开始，他们能不能够看见我们的改变呢？从你的朋友当中，他们能不能够看见我们的改变？能不能够从我们的行为上，他们也能够看见一个光，看见一个见证？这个在启示里面最后得赏赐很关键。但是我们都要知道，行为不是靠着我，不是靠着你，不是我们自己天然人我能够做得到的。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是基督来活的，这必须有启示。主，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当这一个意象你看见了以后，它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它会抓住我们，控制着我们的一生。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有弟兄姐妹跟我们来分享，他说我们当中的信息有的时候讲得太高了，有的讲得挺抽象的，老是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老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他说你们要接地气一点，或者是说别人喜欢什么呢？多一点方法技巧。哎呀，他说你看啊，现在很多的婚姻都有一些难处，那你人家开婚姻讲座挺卖座的，有些婚姻讲座你还要花钱才能去上课的，他告诉你好多方法，哎呀，你怎么沟通，怎么改进这个改进那个。后来我被他说的，我说好，我也来开一个婚姻讲座。那结果他们一听啊，你怎么又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要学一点方法，学一点技巧。我说我倒不会很知道这么多方法技巧，可是我知道主的路是实在的，主的路也是婚姻里面真正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的。那些方法技巧可能有一点用，可是真正的走下去呢，大问题你还是解决不了的。我说我给你做见证，我结婚30多年了，我跟我姊妹我们两个从来没吵过架。我说这是不是挺好的吧？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技巧，但是我知道有一条路是很实在的。 虽然我这么讲，但是还是不卖座，因为人还是不喜欢听，要舍己，这个多不高兴啊。我学一点技巧，那我好像就增加了一点知识，我增加了一点我的能力，我的办法，那我来解决我生活的问题，那不是挺好的吗？地上多少人这个时代，他们想要被建造被栽培，但是呢是在他的技巧上，他的知识上，他的能力上，他的领导统御上，他在很多的方面，你如果开这方面的课，很多人要报名参加的，他花钱要来的。但是如果你跟他讲，我有一个最好的，唯一能够解决你问题的，你为什么不来听呢？当主耶稣讲到十架的时候，是不是有人说这道甚难，谁能听呢？是不是多有离去的呢？哦，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末后的时代，我们都会遇到这个挑战。但是今天如果是意象抓住我们，我们就不会偏离。你知道那个是真的，我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今天人会要求你说，你这样子不卖座，你这样子，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要听的。可是你要我改，我也改不了，我没有办法教你一个技巧，我知道那个不管用的。你今天好像解决了一下问题，但是明天他问题又来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方法？的确主已经给我们了，十架还不是我受苦，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今天我不再需要自己活，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我在那里受伤，我几年也在受伤，每一次吵架那个伤又要挖出来，多苦啊！我已经死了，主叫我们得着释放，真实十架的道路。那今天你必须从看见开始，这是一条蒙福的路。我们渴望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启示录一个中心。那个见证到最后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一个完全的见证，丰满的见证，还不止在我们个人身上。今天我们要活出这个见证来，到那一天是借着整个教会来彰显基督，来荣耀基督。神的旨意完成了，我们求主这些日子，弟兄姐妹，让我们谦卑俯伏在他的面前，求他来光照我们，求他来启示我们。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渴望，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有一个渴望，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改变，不是我从外面去学的，我在要求自己来怎么样做到的，是从启示开始的。然后他得着我们在最小的事上，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见证来荣耀他，来合乎他的心意，在教会里面有见证来彰显他的自己。好，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再来唱诗歌第409首。